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好，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贤子。根据2024年教育系统心理健康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生休学率较5年前增长了240%，其中情绪障碍相关休学占比达67%，首次因心理问题就诊年龄降低到了12岁半，45%的休学学生伴随自伤的行为。听完这些数据，我们不禁心头一沉，仿佛孩子的问题成了又大又难的问题。但好消息是，有一座活水青少年学院，在众多同工和老师们的带领下，很多孩子与家庭得蒙了拯救与改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活水青少年学院的领导人陶平老师。首先我们有请陶牧师和我们做开始。
家人们平安，很感恩，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来享受天父的爱，享受他的恩典，我们去经历每一个人他生命当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这么许多的见证人都在围绕着我们的生命，他们都在诉说你的爱，都在诉说你的恩典，都在诉说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洪恩。现在我们祷告，从开始到最后，我们愿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故事见证当中亲自的遇见你，经历你，看见你的恩典，并且活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祷告，我们的心不再流浪，我们的心不再彷徨，我们的心不再迷茫，因为这许多的见证人都在告诉我们，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与你同行的神。我们祷告，让陶平老师的分享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他所要说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在他生命当中与他同行，帮助他，建造他，你在他生命当中计划的命定的那些故事。我们盼望这些的故事，这些的话语触动这个平台，触动更多人的灵魂，奉耶稣之名祷告， Amen。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陶平老师。陶平老师出生在回族家庭，从小走过一段痛苦纠结又自我的人生，后期在韩国精神研究所学习神经科学的神经反馈治疗专业。2015年信主，2018年陶平老师蒙召创办了休学心理辅导机构活水青少年学院，帮助了50多个休学自伤的孩子和家庭。常言道，医生治不了自己的病。那么作为心理专家的陶平老师能够自救吗？众多心理工作者或者为人导师者该靠谁来拯救自己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陶平老师。陶平老师您好。
老师们好，大家好。
活水青少年学院啊，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目前国内有很多这样的机构都在帮助很多的孩子，但是呢，主内的机构并不多，而且我们知道您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面积的一个学院，能够给更多的孩子带来一个他修身养息、重新得力的机会，所以您能跟我们聊聊您的学院吗？
好的，感谢主啊，我也是2018年来到云南大理，创办的活水青少年学院。当然哈，这个时间马上就要搬家，要搬到昆明去了。神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是确实是我们每一年所来的孩子啊，他都不太一样，一年比一年的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就更加严重，特别是这个 新冠这三年以后啊，就是更多或者更重的这样的问题在发生，所以活水学院的这个所有的同工，就是我们大家都同一个看见，同一个领受，并且同心在这里啊侍奉，就是看顾这些孩子们。我们从2018年的7月5号正式落地在大理，对，有很多的孩子。一开始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稍微小一点的孩子，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们可能是从了12岁跨越到25岁的这个年龄，就是这些孩子呢，有的很多啊，他都休学，比如因为心理，因为等等问题休学很多年，在家躺平很多年，所以在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就看到，更多的现在需要，我们这一群对这个群体有负担的人来参与这个事工，因为凡到我们这里来的，有的很多很多人问，甚至主力的人也有问，就是说，这些孩子是不是都是问题孩子？我说错，我这些孩子反而是更加敏锐、更加聪明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的前面是因为他有个敏感，那他敏感的另一面就是敏锐，所以这些孩子呢，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学业过程中，他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按照传统的这个方式，他能够走过去的。他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创意，他有很多的成长的伤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一群愿意用生命去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是的，所以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大概啊，大概我们具体这2年没有统计过，至少有50多个孩子和家庭在这里新住，很多的家庭呢也因为孩子在这里蒙福啊，认识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对，所
太
以
好了。
是的，这
我
些
们这边
年
是，
其实一路走来哈，非常感恩，就是。天赋爸爸对我们的这种全然的引领，以及肢体各自的对我们的帮助，是，这些都是自考，已经在这里参加自考的孩子。这里的孩子呢，有的是，对，有的是，比如说要复学，待个1、2年或者2年复学了；有的呢，可能就因为休学时间太久了，或者呢，父母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合他的孩子，就留在这里参加自学考试。这是只是其中的几个参加自学考试的。这位穿白衣服的这位女孩，她是上海的，现在已经在上海的一个航空学校，是一个准备要做空姐，然后这边的蓝色的这个衣服的女孩已经是本科学法律，专科她是学教育。这个戴一个帽子的这个是我的女儿，对，前面这边这个男孩是现在在学中医，在学针灸，因为他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就是好像比较好动，然后呢情绪呢比较冲动一些的，所以从上幼儿园开始，这个孩子就一直。无法真正的就是坐在课堂上上学，所以在学校在家里都是好像常常是被挨打的那个孩子，所以他的暴力倾向非常严重。来这里的时候，他随时就是那种防御，随时甚至身上带着就是在家里跟着妈妈在家里带着刀，到这里他也随时防御，眼睛瞅着四方，很警觉，要被挨打。但是现在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宝贵，这群孩子真的都是成为他们同龄的这个见证人。很多的孩子家长到我们这里看到他们，他们都非常有盼望，非常开心，是这样的。对，
太好了！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真的让我们太振奋了啊！这不仅是
对，
孩
这，
子的福音，是很多家庭的福音啊！
是的，这是
那
我们的部
您
分
可
的
以给
同
我们
工。
讲一讲吗？给我们讲一讲活水这个青少年学院啊，主要的它是怎么样在帮助孩子们呢？
活水青少年学院从一开始创立呢，就是有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第一个呢就叫生命品格，就是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学习的真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呢，身体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每天的饮食、作息、锻炼。心理这一块呢，我们就包括人际关系。我们发现所有的孩子到这里来，他第一个最主要的，无论是情绪障碍，无论是他的抑郁，还是他的厌学，都跟人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在生命品格的这个根基上面呢，我们来啊做心理的这个释放辅导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人际关系，他的情绪的自我观察，我们通过各种的方式，团体的辅导和一对一的辅导，包括就是和大家的这种结伴，每一个新同学来了，他都会有一个老人。一个专职的老师和一个专职的老同学来作为陪伴，让他在人际关系上来去修复他的那些情绪也好，还有他那些被触动的那些点，包括他成长的一些伤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生存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家长问，那孩子们来到活水学院之后，这么好的环境，将来是不是走不出去了？那这也是曾经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并且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引领。那我们就在活水学院这个小团体、小社会带着他们。不仅走出去，在这里，同时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存操练。比如说，很多孩子他有特长，有的比如说画画上很有特长，他就可以来做小老师。哎，有的是比如在这个音乐上，那么他就可以来带领我们的敬拜。有的甚至于孩子他很喜欢宠物，那就他来负责养一个宠物。还有在学科上的，所以每个孩子在这里，从在这里的他自己的宿舍，我们叫。这个家务，在学校的整体的环境，我们叫校务，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他的特长恩赐上给他们去发挥，甚至带他们到外面去锻炼，就是帮助每一个孩子，不仅仅在这里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将来他走出去，他也能够适应这个社会，能够在各个地方成为见证这个主的荣耀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学科了。第四根柱子就是学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话剧。你看，我们的孩子们，这是《浪子回头》在圣诞节上的话剧，这几个孩子都是这里的学生，所以他们在演的时候，我们这场话剧演了至少5、6遍，在不同的场合，很多的这个家人，甚至于说慕道的朋友们来看到。包括孩子们，哇，太好了！他们怎么演出来的？孩子们非常认真，演的真的是那个情节、那个情境，非常非常的美好。就是对，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学科了，因为很多家长说，哎，孩子虽然休学了，但是他这个年龄他还应该有学习或者应该有技能，所以我们第四根柱子就叫学科与技能，让孩子在他当下能够有的这个学科的状态里面，根据他未来以及他的特长以及我们对他的看见，天赋对他的未来的装备。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都有一对一的计划，每一年开始啊，每一个学期开始，每一个学期的结束，都把他们的一对一的学科规划得很好，计划和总结啊，包括我们用艺术来疗愈啊，就是每一块给孩子们都进入他们自己，比如说他们有学心理的，我们这些学心理的有几个，有学教育的，有学司法的，有学公共关系的。也有学其他，比如说学中医的等等的这些。那么未来我们相信他在每个领域都能够去成为见证。但是呢，就是根基第一个柱子，生命品格是根基，所有的后面这三个都以它为方向，都以它为让步。如果是出现这个有比如说冲撞的地方，那我们放下后面的三个，先做第一个，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只要在那个地方能够扎稳了，那后面地方都不是问题。凡来这里的，无论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每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哪一个是因为学习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根基的问题。这个根基影响了他身心健康，影响了他社会能力的这个发挥和发展。最后呢，所以这个次序呢，我们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为了包括我们，童工和孩子们是同一个体系，我们童工们在这里也是以生命品格为第一个体系，所以很感恩，天父在这里养育了每一个他的儿女，又让我们去传承也好，去传达也好，引导也好，把他给我们的爱、恩典和真理的道带在这里。
太棒了！我觉得这群孩子在活水学院真的活过来了啊，而且是鲜活的生命，难怪叫活水青少年学院。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陶冰老师，您作为他们的导师啊，也是他们的妈妈，您这么有爱，您的童年是不是很幸福呢？
我的童年啊，说起我的童年，现在可以笑着说， 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可以说每一次说都是泪流满面，甚至经常是晚上是哭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并且我出生的那个时候是我的父亲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来的。那个时候妈妈呢就是黄疸肝炎，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听说要去看病，还有药，还有什么，好像就只有在家挨着。然后她呢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成为了要被送到这家，送到那家，送到很多家要去活才能活下来的。我成长，我生在这个安徽合肥，我长在河北石家庄，对，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内心的那种，跟周边的人、跟父母、跟谁都没有关系。在养父母家里，我其实到12岁以后，我就基本上是在独自一人了。特别清楚的记忆的，当时那个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几乎就是在野地里面。我们的学校的边上就是各样的就是田地，就是什么。而且在现在想起，就是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荒凉。而且我有一个特点，就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回头看来哈，真的是一个很那个伤痛的过去啊。我是不愿意回家的，因为在我家里是充满了各样的父母的那种吵架呀，父母的那种特别我妈妈可能因为身体的问题啊，可能因为她从小的经历的问题，她的情绪是非常反复无常的。比如说吃一顿饭，她可能马上甚至在吃饭当中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扔过来，什么东西会就是她的脸，就是每天我们是战战兢兢的。所以我在学校的那个时候，我是不愿意回家的。非常清楚的，就在初中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晚上是不能睡觉的，特别是就是冬天的那个时候呢，就是那种铁的架子床铺的薄薄的一层，那时候也没有暖气，也没有取暖的，基本上是冻着一晚上，就是那种在漆黑的那个夜晚，其实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你跟周边的人、跟周边的事，所以都没有关联。在我小的记忆当中，我跟我的家庭、跟在外面的环境，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我基本上跟外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联。在我生命中，我不记得好像我跟谁有过关系，唯独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特别温柔，特别有智慧，特别有慈父一样的。我想，可能这也是我后来能跟天父接上的那个关系的一个点。虽然跟我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现在加起来，从见到他到最后他离世，应该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哈。但是我父亲给我几个非常美好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夏天有几次，两三次吧，晚上乘凉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他的人生故事。他在那个被下放的那个时候，他们那一批人整个基本上都不在了，就剩下了两个，另一个是残疾，摔下来就是轻生跳下来，最后残疾，唯有他是一个健健康康、完完全全的这个时候，他给我们讲，我就感觉他不太讲他自己那么伤痛、那么悲伤的事情、那么被羞辱的事情，他怎么可以笑着去讲？当时你自己小哈，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回过头来才知道，可能父亲的心里已经种下了那个种子。他的年轻的时候是在上海师范上的学校，或许他。有人给他讲过这个救赎救恩，所以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我说爸爸，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在那里面很愤怒吗？他说没有，他说你看今天我好好的，我觉得人的每一个经历都是特别美好的，每一个经历都对你有益处的。他讲的这句话验证在一个地方，在哪里呢？有一次他回来之后，他是一个老师去上课，有一次我就。突然看见他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在那个时候，我也曾经跟他有一小段在那个学校，他就背着胳膊，手上捏着一个粉笔就去上课了，哼着小曲去上课。我就很奇怪，我说上课的时间快到了，他去干什么？他捏着个粉笔，我就悄悄地尾随他，并且那个逃了一堂课啊。那个时候，我就悄悄地尾随他跟他去上课，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高中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在那个窗缝里面发现了他上课的时候，就像，哎呀。那个气氛，每一个学生那个气氛就非常非常的活跃。他在台上，他眉飞色舞，下面那个气氛，那个孩子们那种专注投入，那个笑脸一下就打动了我。因为在我的那个上学的经历，我是没有感受到这一点的。而我的父亲是这个样子。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我也要当老师。 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老师具体是会怎么样，但是就种下了那个种子。所以就是我的童年其实是非常非常伤痛的，居无定所，可以这么流浪哈、啊，因为寄人篱下。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都不缺孩子，到那个养父母家里，没有人会看重你，你在与不在，回来不回来，甚至于那个这个寒假就是放假了，包括暑假，我仍然在学校，我不回来。其实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电话也方，没有人会问到你的。对，没有人会问到你，所以，我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的心一直在，认识主2年以后才被得医治，就是那种孤独，那种孤独是很深很深的孤独，常常梦见自己在一个山顶上，荒山顶上，就我自己，也常常因为小时候被母亲的那种情绪那种伤害，哭醒多少次。真正是从我的小女儿，她可能大概4、5岁的时候，我才真正完全信主了。2年以后，才真正完全得医治的那个时候。其实我现在之所以能够，以前当老师好像是想走学科那一块的，但是后来走着走着就觉得不是，也是因为我个人的经历哈。后来就是在，我有2个在学校的经历。第一个是初中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有个英语比赛，就是好像要一个上台要做一个演讲。当时呢，因为我是没有被选上的，6个同学，有一个同学呢他临时生病有情况不能上，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你来冲个数，然后呢你尽量不要开口，你有个不要出声，你有个口型就开始了。当时是因为很兴奋，因为也没有怎么练，确实自己英语学的也不是很好，就开口了，然后搞得大家很乱。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那个曾经的那个英语老师，就在我的头上给了我一戒尺哈、啊、棍那个教鞭，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哑巴英语，就说不出来。我知道，但是我说不出来，我的口说不出来的。还有一次的经历，就是在我的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学，好像啊，还没有到那一块，我还提前了哈，不好意思哈，好像我有点超前，对，
没
所
事
以
儿，
就是说，对现在的孩子们的这种在学校的经历哈，上学的人经历，我是深有感触的，非常感触。为什么孩子们会厌学？因为学习能力吗？不是，因为他不想学习吗？你想他不想成为好学生吗？不是，是那些经历，某一个经历，某一次的经历，让他可能成为他生命中的那根稻草，绊倒了他。也走了一个弯路吧。第一个专业呢，就是。建筑设计那时候是我父亲替我选的。我父亲觉得，一个是女孩子这个专业比较安静，另外一个他看到说未来的发展，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他就替我选了这个。但是其实是事实上，现在说起来，我的手其实是很这个非常笨拙的哈。那个时候因为都是手绘嘛，所以我上了那个学的这个第一个学期，在上专业课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专业课的老师问我，你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其实这句话其实可能，大家都明白，意思就是你考大学上来是有问题的，是不是作弊来的那个言下之意。虽然他没有明白说，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最后的一根稻草，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本来前面那个我觉得还好，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当老师的看到那个场景撑着我那份。虽然过去有一些经历，也没有特别的，但到这个时候我就完全没有能力再继续下去了，因为那个羞辱感、那个羞耻感，你知道，当时我们学专业那个好像也就十几个，我记得好像，哎，多少人忘了哈？那个时候多少个学专业，但是男生多，女生很少，所以当时我那个情况那种羞辱感，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钻个地缝，钻个洞进，爬进去。把脸扣进去，当时的那种羞耻感、羞耻、羞辱，那种自责、那种内疚、那种自己不好，就是我是一个我自己就接受了，好像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从的理性知道，其实不是的。我是怎么上的大学，其实怎么考上大学，怎么努力这个过程，我自己是很清楚的。但是当老师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盖上来的这个帽子，贴了这个标签的时候，你自己都相信你自己是不好的。从小的那个经历，没人看到你，没有人需要你，甚至于说你的这个命都不太重要。你的这个命可在可无，加上这一次，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没有用的、不好的，或许真的一切的错误都是我自己，所以那种伤痛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痛的。在那个年龄，在那个认知，在那个人生其实没有任何的支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是，所以您才能体会到更多孩子们的痛苦哦。可能我们外人不理解，或者家长不理解，但是其实很多孩子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样被折断了。好在我们还有主啊，真的是压上的芦苇必不折断。我后来听说您好像还是有很多恩赐的，对吗？
是的，刚才我接一下玄真老师您的说，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其实这是2018年蒙召的神给我的这句话，因为
感
我
谢主。
曾经是那个压上的芦苇，他没有折断，他把我托起来。这也是我看到了所有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和我当年一样，甚至他们比我更痛苦。因为为什么现在的压力各个样特别特别的大，非常非常的大。这里就说到了，后来就是被迫退学，不得不退学，因为根本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当时自己也不敢求助，也不敢就是说去找老师或者什么的，或者说自己还想有力量去学那个专业，因为当时都是手绘嘛，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当时就是唯一就是说到我的父亲，他就告诉我，那就算了吧，那就回来吧。就是，我也很惊讶，我的父亲当时他是为什么可以接纳我回来？在那个年代，你知道家里一个考上大学，其实是父母的荣耀，甚至是那一片人的荣耀。而且我妈妈对我期待也特别特别的高。虽然她过去跟我的生命的这个没有太多的链接，但是她是一个特别特别要面子、特别特别要强的一个人。所以后来就转回来重新去，考试。那个时候还是可以，我就最后我父亲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我说："我想当老师。"他说："你想当什么样的老师？"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想不出来。但是他说："你觉得你想当老师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跟他讲我曾经看到的他。他说："哦，但是那个就是你看到的我，你觉得我跟你一样吗？"我说："不一样。"我说："不一样。"他说："不一样在哪里？"我说："我没有你那份。"自信，我没有你那份乐观，因为我看到我妈妈对我父亲的其实那种方式，他是虽然他是不能控制的，他自己不能控制，但是他那种方式其实是我都不能接受的。在那个年龄，虽然不懂离婚是什么，甚至我就希望父母是离婚，不要再过了。我觉得我的父亲特别受伤，特别受委屈。但我父亲说，他说这是我的人生，他说那你想选什么？我说。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有没有什么专业能让我了解我自己？心理，因为那个时候看的是什么呢？看过很多，在上初中的时候看过几本哈，几本这种小说，几本小说就台湾的这个，现在好像已经不在世了啊。台湾的那个时候也受了很多的影响，琼瑶小说，就对这种情感对的关系就特别的看重。我就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我父亲说那有一个叫心理健康。"对，他当时叫心理健康，他说这个是现在这个专业也不是怎么好，也没有很多人去学，学的人很少，并且将来怎么样真的不知道。虽然可能远景，我父亲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说你要不要去试一试？我说可以，能不能帮助我让我认识我自己，了解我自己？当时我父亲说那我支持你。他说："我支持你。"我们其实当时没有人支持我的。当时我的母亲、我的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因为我的父亲这个家庭都是当老师的，都是在教育领域，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就说，说不现实。最现实的找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去学，未来能够更好的工作，让你自己过好，你能有好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就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当时我也很想、很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学了。那时候叫那个时候的是心理健康教育，现在也是在本科也叫心理健康教育哈，因为我女儿也在学这个专业。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我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就对这个东西我就特别有领悟力。当时老师比如说说一个词，我马上我就很快能反应出来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和什么，我就好像有很多的领悟，所以我经常会在课堂上跟老师去提问。提问他的问题，而且当时可能提问，我提问那个问题，可能其他同学，我当时觉得好像其他同学不太能够领受，不太能够明白。后来我们老师就给我提，他说："你能不能不要问太多的问题，咱俩下来去交流，下来之后咱俩去讨论，课堂上咱你听我讲可不可以？"后来我就说好，但是其实上课很难受， 因为我听老师讲的那个，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很枯燥。我想了解、想探索的那个，我并没有找不到，因为很多东西在我身上发生了，在我身上我经历了，但是我并没有找到它到底是什么。我就很想去提问，很想跟老师去谈论这些东西。所以这么多年在心理这个领域，我觉得真的是天赋给我的恩赐吧，很多东西我没有学过，但是我一点稍微有一点点，我好像就明白。发现跟人有关的、内心有关的、外在的一些状况有关的，我好像一看我就知道那个是什么。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特殊的恩赐，也并且今天他预备了我这么多年，让我走在这个领域里面。对。
感谢主啊，这真的是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带领您，从一个自怜的人，最后还要逐渐的走向自强，好像听说后期您的这个学院开办的是特别的好，您很早就开始帮助那些有问题的孩子了嘛，是吗？
我是在这个一开始我上我们那个那时候健康就有一个临床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一科哈，现在都没有了，叫临床心理。那时候就实习去了医院去实习，去医院一实习，实习3年半，医院就很想留下我，但是我的志向不在那里，我不是想研究这个生理上的身体上的病人的，但是很感恩那个时候就在一个专科转到老干部科，那些老人们我陪伴他们，其实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很多的装备。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家庭孩子没有管到了他们就住在医院老干部科，就是这样的。后来我还是，然后呢，就是我呢是第一个救小白鼠，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小白鼠之后，我就给我的女儿，她是第二个小白鼠，反而看来果效非常非常的好。后来我在全国有100多家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学校哈，有是自己直营的，也有就是这些跟我合作的，这个都是在全日制学校里。当时有好多全日制学校，那些私立学校的，他们想来去引进这个专业，所以做了很多很多的大量的数据。这个专业既可以测评，让我们孩子了解到我们的孩子他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注意不集中，哪个地方受了影响，他的现在的情绪状态，包括他的学习模式他在哪里，我们是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测评，包括现在也都带到这个活水学院来给所有的孩子们用。所以到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在这里受了很多的装备，包括在这个就把我的这么多年在教育的方面的一个神给我的恩赐，心理包括医学，包括很多的就神经反馈呀、神经科学，就完全放到这个专业里，我就如鱼得水。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曾经在没认识主的时候，我是很骄傲、很自我的一个人，本来就很自我哈。因为我觉得从我学了心理，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思考的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观察的一个人。一方面在之前是一个很自卑，其实也是一个很自我，但是随着可能不断的学这个专业来，我的自信、我的这个恩赐各方面潜能都被发出来了，骄傲的东西也很多哈，在那个时候没认识主，我就是有一个誓言，只要我努力，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对，
哦，
而且这句话说了很多年。说了很多年，我也后
那
来
是，
很后怕，这如果没有主拣选我，我不知道我会骄傲，我会狂妄到哪一个地步去。当时在这个领域，确实，就是很多的媒体，很多的采访我，包括就是全国各地的学校，我经常出去讲课，到哪里都是，那种好像很风光的。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心里就是，最高的就是上帝，就是天，就是神。最大的，谁要说诋毁我的心理这个专业，那我绝对跟他都不干。也在我信了主的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其实也出现过这样，到教会去，哎呀，心理不要跟心理打交道，哎呀，这个是怎么样的，甚至说到我的先生现在在线，我爱人在线，曾经他也跟我，这不是一个工具，我特别不认可，所以这也影响了我，好像我认识主的那个成为一个绊脚石，既是。给我的恩赐，给我的装备，但是又在那个时候，在自我的里面又成了我的一个绊脚石。我不愿意再接受什么什么更高的东西。我认为我们能够了解到人、认识到人、帮助到人，又能够把人的里面所有东西，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到我面前，我很快几分钟，特别是这些孩子们，所有的家长跟我一见面，或者有时候经过他的测评报告，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他经历了什么，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现在是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 我就好像就是非常的了解。很多家长说：“哇塞，你会算命啊？”当时我还张了很多口在解释，很多口在解释。我说：“你们不要把这个当做，因为虽然那时候还没认识主，但这个专业还是这个意识还认知还是有的。包括认识主之后，就很强烈的去反对，我说这个可不是算命哈，我说这是一个科学，专业科学。所以心里在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时候在我没认识主之前，我就觉得他是。我可以救人，他也可以救我，救我自己。在起初的那个时候啊，随着后面慢慢看，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不是这样的，对吧？其实就在自己那样的一个骄傲，在自己那样甚至狂妄，甚至不知道自己不认识自己是谁，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天，就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都明白，我都能掌握。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所创造这个企业或者这个教育企业吧，那个当时我们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就开始出问题了，内部的这个这个合作人吧。合伙人吧，股东吧，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都大家都没有信仰，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信仰，都没有信仰，并且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是那个信其他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在就是在人的私欲上发生了一些问题。当时我们还跟国内很大的一个这个北大青鸟，它是我全国的运营商，做这一块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的技术，我的这个核心的东西被我的一个伙伴就带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就开始现金流出问题了。那时候团队全国的团队200多号人的，每天需要的钱可能到我身上连10分钟都没有就要出去的。但是如果那个时候的这个不出这个状况，我们还是很好的。出了这个状况之后呢，每一天你知道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掉在一个这个经济上的问题里面了，最后把所有的自己的一切赔进去之后还不够啊，完全是不够的。每一天就很恐惧，恐惧是什么？要发工资，要交所有的费用，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些已经跟你合作的，在质疑你，要来这个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因为当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投入还是很大的，投入我们这个一个校区，有的甚至要投入上100万，甚至更大的一个资金，所以当时就掉在了完全在这个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认识主，总想还想翻身，觉得没有问题。第一，我相信我自己的专业；第二，我相信现在社会的这个需求。因为当时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只要一去，我那个讲座一开，那个时候基本上我门口的学校门口是排队的，排队要来听我讲报告。要来了解知识什么，甚至于要来就是来报这个课程，想让我们帮助他来学习，帮助他的孩子来进入这个学习。所以因为这个之前是这样走的，所以我就还是不死心，并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听到好像是在这个时候要放下自己或者要来认识主，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因为前面的那个自我狂妄，后面这个这个压力，以及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责任感，因为那些团队从很多的从大学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一直到没有离开，非常忠心，非常诚实跟着，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责任，我不能因为自己遇到了压力，遇到现在的眼前的压力就放弃这些，不负这些责任。当时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理由，非常多的理由。但在这一段，其实事实上，我觉得神他很恩待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在母腹里他就认识我，就拣选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这个阶段，其实我有几次，其实我爱人都是不知道的。有几次，其实我站在我们家的楼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压力太大了，就是只有在晚上天黑10点以后到凌晨天亮之前，我好像可以放松一下。只要到清晨天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压力，我的躯体有反应，我身体的那种紧张、那种焦虑感，就是非常难受，我是控制很难受的。是好像似乎是不能控制的那个时候，对，是不能控制，所以就特别在黑暗中到晚上的时候，好像似乎可以暂时逃避，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这些问题。那时候甚至于手机电话都不敢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站在楼上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有3次，好像那时候很想就是说从这个上面跳下去。那时候心里就是不知道去，那时候好像有一点开始。 也说祷告也不是祷告，说寻求也不是寻求，好像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我认为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帮助了别人，并且所有的接触我的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也是一个很热情，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并且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在那个时候，也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他们也得了很大的帮助，很多的家庭教育、父母的焦虑缓解，父母的教育方法得到了支持，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实我一直认为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甚至我的家人，在那个时候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哈，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在主那里，我知道不过是一个瀑布而已，什么都不是，不过是没有对标物，没有对比哈，只是对自己来说。所以那几次，好几次的那个经历，我从来没敢跟我爱人说过，我也没敢跟我孩子说过。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就非常想跳下去，很能理解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这些孩子们他们选择轻生，他选择那个时候你很孤独，而且一个恐惧感，你不敢求助，因为你一求助就等于你失败了，你承认了你不行，你承认了你失败了。而且在过去我很有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衣锦还乡，等我到一定足够好的时候，我回去见我的父母。当然那个时候我在这个阶段，我的父亲已经好像刚刚过世了，我就跟我的就更没有这种，因为我父亲一直对我就觉得，在我的就是曾经我的亲戚们有一句话说，唯有这个孩子像我的父亲，其实在我里面也种下了这个种子，所以就一直有一个信念要衣锦还乡。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肯承认失败，不肯面对挫败，不肯面对自己我不行，不肯面对放下我心中的那个誓言，只要我努力，没有我不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我的女儿，那时候女儿很小，才几岁，她是06年的，很小。那个时候，因为我从小的这种，寄人篱下也好，这种甚至于很多流浪、很多孤独的这种人生，其实那个时候不敢想，我怎么可能把这个孩子，我自己为了逃避压力，我自己走了，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曾经那个时候脑子里还听说过可以一起走，我就没想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打冷战，就马上一下快速的就回来了，就是，所以很感谢神给我这个孩子。其实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我的丈夫、其他的我的父母家人。其实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其实我想到孩子的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真正想到他，而是想到我自己，因为我童年的那个伤痛、那个经历，其实怎么可能让他再去经历？怎么可能让我自己再去经历一次，是无法再去经历的。那个时候我爱人他还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了多大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他可能都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什么呢？我爱人曾经说我，你骗我，你不跟我说真话。其实对我的内心来说，第一个我不敢面对我自己的挫败失败，第二个我不想把这个压力给他。当我把这个压力给他的时候，我再一次看见的时候，我更是一个失败的人，知道吗？种种这两个原因，其实我一直就自己在挑着。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听到我电话，也见到一些现场，他知道我出问题了，知道，他说你是不是，出问题了？我甚至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管了，我有办法解决的。他多次的问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反抗的。我为什么会反抗？因为我不能面对我自己的失败，不敢面对这一段，就是我的。我是不行的。面对我重新要把所有的过去这一段辉煌的经历也好，包括自己已经得到的一些价值，这个包括我认为对社会的这个支持也好，我是不肯承认这是失败的，这是错的，或者说不肯承认这一切不可以继续下去的。所以我一直不告诉他，但是他也从旁敲侧击，从边上就知道了很多。所以我很感恩，很感谢主在那个经历里有我的丈夫、我的爱人陪我在一起啊，他现在在现场，我也很想对他说谢谢他。
对，是的，
我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但是我很少对他表达。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心理研究者在帮助别人释放，但是自己很多情感的这个部分却很难表达出来啊。而且我也知道说您的丈夫为了您啊，包括他的妹妹，为您卖房子，为您还债，才能帮您走过这段艰难的历程。那我真的很想知道您到底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2015年受的洗，7月26号受的洗，但是我是2015年的 这个正月初二我做的绝志。正月初二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他们要回老家的，那个时候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个时候压力已经大到一个，就是说，就是其实是那种焦虑，那种自己，晚上是一个非常，其实自己的内心是极具的孤独。无助，就像在漂流在大海这样那种感觉。但一方面呢，里面好像也有一个光。那时候，初二的时候，我爱人、我们家他们都回老家去走亲了，就是。但是那天问我，他让你去吗？我不去。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不去。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心思，没有这个力量哈，也没有这个想法要去，还要出去访亲。那天我就自己在家，我知道冥冥中就是神在，用他的爱在吸引我，就是拿出我的那个，我一个硬盘里面存的一个就是，耶稣受难记，我就拿出来在家里看。我当时在我家二楼的那个地方也有地毯，我在看，我就坐在地下看，看着看着，我就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哭着过来的，整个过程是就是那个心就是一下就在把一切的痛苦忧伤。把自己所受的那些苦跟主一起放在一起，看着主背着十字架，看着那些，他所受的那个羞辱，那一刻那个哭，前面是很多的难过、伤心，在哭诉，后面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平安在我里面，因为看到主，他说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鞭伤，他所的那一切的羞辱。都是为着我。我当时看着看着，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特别特别的感动。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自己跪在那个地毯上，在百度里搜的这个绝志祷告词，我自己给自己做的绝志祷告。那个时候，我爱人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他现在是有没有记住。我曾经给他讲过一次，因为我要准备受洗的时候，他说你绝志了吗？我说我已经觉知过了，我就讲过那一次。其实那一次觉知的那个当时那一种平安，那一种完全的那种平安，那种释放，甚至那种喜乐从我里面出来了。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特别不能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完了，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我就开始跟就是跟我的爱人去教会，我也开始看圣经，虽然看不懂，但是仍然在看，但心里面就有一个特殊特殊的平安在我里面。包括开始放那个天父的孩子，还有一首盟约，这两首诗歌其实陪了我很久很久。我每次出差的路上都是不断的放这两首诗歌，不断的放这两首诗歌，在心里跟天父对话。我说我相信我的一生就在你手里了，我也愿意把我一生交给你。那时候就迫切的想去受洗，想受洗哈。那时候就是教会一年就一次，曾经找过说能不能快一点，能不能特殊有一个时间来受洗，就特别想受洗，就特别想把自己交给主，因为我相信那是我从小心里曾经有过的一道亮光，跟着我每次在困难、在黑暗、在恐惧，甚至于在无助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光，有个小小的光照在我里面。我就刚才说的，在母腹里他就拣选了我，包括在后面在遇到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借着孩子这样的重新看我自己，就是一直神在拉着我。当那个觉知做完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好像踏实下来了，而且那时候就开始有勇气，而且那时候就开始，主要我要服侍你，我一信主我就要服侍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爱人说，我那时候想去主日学服侍嘛，我爱人说不是你要服侍，是主要你服侍，我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么好的专业，他们怎么不用我？我爱人说不是你要服侍，而是主要让你服侍，你就等候吧，预备吧。就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个经历其实是，给我特别特别深的，就是过去虽然我有很多的心理的专业，我有很多的方法，我可以帮助别人，甚至于说，很多家庭很多家长反馈说，哎呀，你救了我们，其实但是我真的是救不了自己，在我那个压力，在我内心的那个就是进入骨髓的那种孤独、孤单、凄凉感。是没有办法用心理的专业来解决的，是没有办法来释放我自己的，对，
是的，是
是。
的。我听说有首歌是您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叫什么？
加利利的海，加利利的海就是前几天刚刚开始，听到的，一听到就抓住了我。那首诗歌里面说，每次软弱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主都在那里。 每一次我们一无所获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主还在那里。还有一个就是，无论就是现在和未来，有一个给主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牧养你的羊。这几句歌词深深地抓住我的心，对我是一个再一次的医治，再一次的释放，也是再一次的回应主给我的呼召。特别的感
嗯，
恩。
很好，谢谢您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啊。今天线上的家人们，你们来不虚此行。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嘉宾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嘉宾啊，陶牧师给我们来演唱这首《加利利海》，好吗？陶牧师您好，
平安平安，贤子姐妹。
平安。好的，来吧，我们一起来倾听这首《加利利海》。
好的。
牧师哦，好美的歌声啊！真的，与主同行是最美的。我相信，在与主同行的生命阶段，陶老师的生命也会越来越美，尤其是跟丈夫的关系，对吗？陶老师，
是的，有请我的爱人。
感谢天父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来分享我爱人陶平的成长故事，我也亲身的陪伴他的成长，看到天父在他身上一点点的改变，特别的感恩。他参加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支持，因为正如这个节目所说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微尘，但是在主的爱当中，我们成为大大的故事，更多的显示了天父上帝的爱和恩典。当然，从他身上看到神的恩典和祝福，不是一句话和一个小时都能够述说明白的，也不能述说神的完全，因为他真的是奇妙。盼望今天在这里一同分享他经历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活水学院，了解活水学院，也盼望大家用你们的祷告来托住，让我们更多的见证和分享上帝更多的恩典。谢谢大家这样耐心的聆听，特别的感恩，愿天父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您。其实陶平老师有很多的生命故事，尤其是跟丈夫最后在主里他们重新配搭啊，来同工，甚至在生活上、婚姻上，他们都有很多的见证。尤其是陶平老师说，学习到了很多顺服丈夫的功课。时间到了最后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感谢陶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好的信息，不仅是孩子们的福音，也是无数心理工作者。或者是无数为人导师的福音，靠自己拯救不了，唯有靠耶稣。所以最后的时间，我想问一下陶老师啊，我觉得 很意外哈，就是我们知道了您是拯救了无数孩子和家庭的人，却拯救不了自己。那今天您依然还有信心，勇敢地向无数的孩子和家庭伸出援助的手吗？
有的，这是刚才说的，对主说，无论现在和未来，我永远愿意去跟从你。是的，因为我也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孩子，未来他走到各个工作岗位，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他的家庭，一定都是被祝福的，一定都是能够在天父的爱里，在真理的路上一生会蒙福。我的一生其实在母腹里，我相信就是主已经拣选了我，所以在乎他生命的，我的过去不认识他每个黑暗中，他其实都跟我在一起。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他在，其实我今天已经不活在这个世上。是认识他之后，在我无论是婚姻、我的儿女，甚至我的身体的健康上、施工上，在所有的在这个都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亲自帮助了我，甚至于说在。疲乏之地、困乏、缺乏的所有的困难当中，他从来没有放开我，他的手从来没有松开，他是真正的一路体现了在我生命中，他是又真又活的那位神，他真的是那位是我，从我父亲的身上，又再一次的天父的身上，更完全的那副慈父的爱在我的身上，我也盼望，在这里的每一个，一起来分享见证。天父荣耀的每一位家人，愿在未来的以后里面，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个我的过去的被主更新得着，被他举起来的这些经历，也会成为你的祝福。相信你在你的孩子、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所有的地方，一定会同样的大大的被祝福。愿我们一起来跟从他。
非常感谢陶平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全面的介绍不仅是他人生的故事并是他的靠着主而得胜的这个经历的确在这里从他的学校中活水学院，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这些学生的耐心爱心。对他们的鼓励，对他们的扶持，对他们的装备，甚至就是在他们每一件缺乏的地方看见了他们的潜力，看见他们的未来，看见他们将成为一个认识主的人，特别那么多的孩子认识主这是何等的美好！他们的品格教育是把它放在。最前面的生命品格，这是我们每一位都受到激励原来在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健康后面接着社会上面的一些经历跟他的学科他们技能跟他们的将来与人相处都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这正是神拯救了他要做更大的一件奇妙的事，就是每一个孩子的回转，每一个孩子的被建造这样的一个传承，都是神极大恩典能够传递下来，一代又一代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主，今天所听见陶平老师的见证，主啊，你。借着他的父亲给他有非常好的影响，也让我们今天听见那就是所有的一切的经历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啊，也看见他的丈夫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他。主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主他是你自己复活的一个见证人。他讲到你的爱讲到这样的一个歌在加利利海，主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身心灵得到鼓励得到喜乐，得到供应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命定主有一天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这一个在母腹中，你就将他分别为圣，让他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让他能够 哦，把许多许多的人的生命翻转啊，他特别看重的啊人际的关系，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周围的人啊，他们的一切的需要啊，无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让他们啊可以能够靠主而得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喜乐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啊，谢谢雅各牧师，也谢谢我们的陶平老师。那接下来呢，容我把下一期嘉宾的故事为您介绍一下。下一期美西时间2025年8月4号，北京台北时间2025年8月5号啊，我们有请的嘉宾是鲁斯姐妹。鲁斯姐妹出生在80年代末，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她也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服饰的童工之一。婚姻的破碎，常年的病痛，让鲁斯姊妹经历了神对她重建塑造之路。鲁斯姐妹和我们陶平老师一样，她儿时的梦想也是当老师。如今呢，神源源不断地给她不同的际遇和服饰的机会，圆了他的梦想。所以他说，感谢神使用他这一个卑微的碎片，成为神国蓝图的一片拼图。有请大家在下一周同一时间来听听鲁斯姐妹的故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还为大家准备了专门的圣经专栏。美西时间2025年8月1号周五下午6点，北京台北时间2025年8月2号周六上午9点，由我们的阿森弟兄继续为您分享圣经概论讲座《撒母耳记概论》。希望大家到时一定要来听一听，我们来共同分享美好的福音。如果有小朋友们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请您扫描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一起来听故事。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记得观看以后点赞并且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栏目。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